个人，一根烧火棍，一个人的世界，世代的恩怨，正道与邪魔的恩怨情仇。张小凡、碧瑶、雪琪将要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呢？长篇小说《诛仙》，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敬请收听。第六章，拜师。张小凡悠悠醒来，怔了半晌，缓缓地坐起，往事如潮水一般，一时涌上了心头，恍如噩梦。
你醒来了，这就好了。
门口传来一个声音，走进一人。张小凡抬眼看去，认得是当时在通天峰上见过的宋大人，身子高大，相貌粗豪。以他现在的心境，不知怎么看到这认识的人，却有几分亲切。
宋大哥，
张小凡叫了一声。宋大人虽然是个大汉，此刻心下也不禁有些怜惜。他走到床前，伸手摸了摸张小凡的头，柔声说：
小师弟，不必难过，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张小凡呆了一下，说：
什么一家人啊？
宋大人微笑着把田不易已收他为徒一事说了一遍。当然，那天在通天峰玉清殿里，青云门各位长辈之间发生的小小争执，他是不知道的。张小凡听了一时的茫然，青云门在他这般农家子弟心目当中，当真是和神仙一流的人物。他自己也绝没有妄想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有机会入青云一门，只是这代价却不是他所愿意付出的。他咬了咬牙，终究知道多想无益，张口叫了一声：
宋师兄。
宋大人微笑点头说：
好好，小师弟，你这一睡可一下子过了一天一夜呢，大概也饿了吧。
张小凡本来还不觉得，但被他一说，肚子顿时是咕咕的叫了两声。
宋大人笑着说：来，小师弟，我们先去吃些东西，顺便我与你说一下本门的情况，然后再一同去拜见师父师娘，见过其他各位师兄。
张小凡点了点头，下了床，这才注意到自己所处的这个房间与通天峰上青云弟子起居之处颇为相似，似乎还要宽敞一些。宋大人一边带着他往外走，一边说：
我们大珠峰不比其他各脉同门，人丁很是单薄，就算现在加上了你，总人数也不过十人，所以屋子都宽敞些。
说着走到门外，也是个相似的小院，再走几步出了院子，也是个回廊，不过这里是一目了然，只有十几间的屋子，远逊于通天峰上的规模。张小凡跟着宋大人向厨房走去，从他的口中得知，大竹峰一脉自从青叶祖师座下四弟子正通开始，传到现在田不易手中共六代，情况一直如此，人丁不盛。现在师长一辈除了首座田不易，只有另一位师叔苏如，也就是田不易的妻子，他们生有一女田灵儿，今年13岁，比张小凡大了2岁，所以张小凡在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小师弟。而在田不易众弟子当中，宋大人是大师兄，依次往下有吴大义、郑大礼、何大志、吕大信、杜必书。张小凡用心记着，
哦，大义师兄、大礼师兄、大志师兄、大信师兄、大书师兄，
宋大人笑着说，是杜必书师兄。
张小凡愣了一下，这才醒悟，不禁问道，怎么就这六师兄不一样呢？
宋大人说，本来他的确是叫大叔的，不过你多叫两声听听。
张小凡喃喃地说，杜大叔，杜大叔，杜大叔，
心中会意，顿时笑了出来。
宋大人也笑着说，
你知道了吧，其实师父倒也不是十分在乎，但师娘却很恼火，叫了几次便说杜师弟不尊师敬道，要出手教训一番，把杜师弟吓得半死，连忙请师父师娘为他改名，后来师娘便替他取了这杜必书这个名字。你再把这个名字好好念几遍。
张小凡小声地说，杜必书，杜必书，
杜必书。扑哧一声笑弯了腰。宋大人本就有心引他发笑，稍减他悲痛之情，眼见张小凡高兴，他心里也颇为欢喜，笑着说，
六师弟入门前本来有好赌的恶习，后来机缘巧合被师父度化上山，虽不再赌钱了，但平常爱与人打赌过瘾，师娘此举也有警惕之意。
张小凡是小孩心性，笑颜逐开，悲切的心情便淡了许多。又看大师兄如此亲切，本来对将来害怕恐惧之心也慢慢的安定了下来。在厨房吃过东西，宋大人便带着张小凡来到大竹峰的主殿守敬堂。青云门大竹峰一脉上下人等此刻都集中在了守敬堂中。这里红砖铺地，红瓦石柱，大堂中地上刻着一个大大的太极图形，总的来说很是简朴。堂前摆了两张椅子，坐着两人，一人是田不易，另一人是个安静端庄的美妇，看去三十多岁，风姿绰约。在他身旁站着个小女孩，眉目清秀，一双明眸水汪汪的，极是灵动，惹人怜爱。至于其他的五名男弟子，一字排开，站在下手，或高或矮，或壮或瘦，此刻的目光都落在了张小凡的身上。
宋大人走到堂前，躬声说，师父，师娘，弟子把小师弟带过来了。
田不易哼了一声，颇有些不耐烦，倒是那美妇苏如多看了张小凡两眼，说，
大人，他睡了一天一夜，怕是早就饿了，你先带他去吃些东西吧。
宋大人说，
回禀师娘，我刚才已经带着小师弟去厨房吃过了。
苏如点了点头，看了田不易一眼，不再说话。田不易又是冷哼一声说，
开始吧。
张小凡不明所以，只听宋大人在他身后悄声地说，
小师弟，快跪下磕头拜师啊。
张小凡立刻跪了下来，咚咚咚的连磕了十几个头，又重又响。
哈哈，却是那小女孩田灵儿忍不住的笑了出来。
苏如微笑着说，
好孩子，磕九个就可以了。
张小凡哦了一声，这才停下，抬起头来，众人见他的额上红了一大片，忍不住都笑了出来，但在田不易的眼光中却更是傻不可耐。一想到以后要教这等白痴，他原本颇大的头似乎又大了一圈。
好了，就这样吧。
田不易心情急躁，挥手说，
大人，他就由你先带着，本派的门规戒条还有些入门道法就由你先传授吧。
宋大人应了一声是，随后又有些迟疑，又说，
不过师父，小师弟年纪还小，这入门弟子的功课……
田不易白眼一翻说，
照做。
说完站起身，头也不回，便向后堂走去。众弟子一齐躬身说，
恭送师父。
田不易一走，还没等众人开口，小女孩田灵儿已经闪到了张小凡的跟前，盯着他细细的看了两眼，
张小凡见他芙蓉一般的可爱的脸庞在眼前晃动着，年纪虽小却已经是个美人胚子。他在草庙村时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同龄女孩，不由得脸上一红。
哈，
田灵儿如发现珍宝一般指着张小凡大声的笑着说，
师兄你们看呢，他见了我会脸红呢。
堂上轰然大笑，张小凡的脸更加的红了。苏如走了过来笑骂说，
灵儿不许欺负师弟。
田灵儿做了个鬼脸，但丝毫不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站直身子对张小凡说，
喂，快叫我师姐。
张小凡心中一气，但眼前飘过田灵儿的明眸皓齿动人身姿，心中一阵迷茫，忍不住便叫了出来，
师姐。
田灵儿在大竹峰上一向是排名最末，如今居然有了个比自己还小的师弟，心中极是欢喜，当下做老气横秋状说，
乖小师弟，以后要听师姐的话哟。
张小凡纳纳的应了一声说，
是。
苏如拉过女儿说，
不许胡闹。
又向宋大人说，
大人，小师弟年纪还小，那功课怕是有些吃力，你多照顾他一点。
宋大人躬声说是。旁边另外五个弟子站在一起嘻嘻哈哈，眼光瞄来瞄去，大有幸灾乐祸之意。正在这时，苏如忽然做了个很奇怪的动作，像是活动筋骨一般把头转了一圈，大意他一直以来端庄的气质。片刻之间，大竹峰众弟子自宋大人以下嬉笑声顿灭，个个张口结舌，大祸临头的表情。苏如清了清嗓子说，
你们。
师娘
一声呼喊，却是宋大人额头有汗接喊而出。苏如眉头一皱说，
怎么？
其余五个师弟亦异口同声的说，
大师兄你要干什么？
宋大人急声说，
师娘，小师弟刚刚入门，弟子奉师父命要传他门规戒条以及入门功课，我这先就去忙了。
苏如沉吟了一下点头说，
说的也是，你去吧。
什么？
剩下的五个师弟齐声喊着。宋大人干笑两声，二话不说上前抱起张小凡，不待他开口询问，立即便往外走，口中说，
小师弟让师兄我找个僻静所在，先教你本门门规。
田灵儿笑着跟了上去，大感有趣，只听身后有人大声的骂道，
大师兄你平地无耻，懦夫。
张小凡听在耳中大惑不解，心想，大师兄教我门规，怎么却被人骂作懦夫了？他心中正想着，忽听苏如一声断喝，声音清冷悦耳，如断冰切雪，
住口。
堂上立时一片安静，只听苏如说，
你们这些个不成器的家伙，一看到我要考教你们修行，便怕得这副德行，再过五年就是青云门一甲子一次的七脉会武了。上一次你们已经把我和你们师父气得半死，这一次再不努力，我二人还不得被同门羞死。快来，五个齐上吧。
宋大人越跑越快，大步流星出了堂口，便直往后山而去。张小凡伏在他的肩头，两旁树木呼呼呼的向后退去，速度极快。在他们身后的田灵儿不知何时系起了一条朱红的玉铃，通体呈淡淡的琥珀颜色，几丝透明，散发着道道红霞，显然是仙家法宝。此刻田灵儿便悠哉悠哉的站在红铃之上，手中随便做了个隐诀，那朱红玉铃便载着他飞到半空，紧跟在宋大人的身后。张小凡哪曾见过这等奇异之事，惊奇之余，只见田灵儿御风而行，潇洒之极，眼中更是流露出无比羡慕之色。 天莲儿把他的神情看在眼中，得意无比。屈灵上前到张小凡的身旁，与他并肩而行，说：“
怎么样，我很厉害吧？”
张小凡拼命的点头说：“
是，师姐你真厉害，居然骑着红布条也能跑这么快。”
田灵儿一呆，随即醒悟，他所说的红布条意所何止，气得呸了一声，却忍不住笑了出来：“
大笨蛋！”
张小凡莫名其妙，只听宋大人在前头笑着说：“
小师弟，你胡说什么呢？那琥珀珠灵乃是师娘年轻时修炼的成名法宝，妙用无方，威力巨大，便是在我们青云门中也是鼎鼎有名的仙家法宝，又怎么是什么红布条了？”
说完哈哈大笑。张小凡脸色通红，偷偷的抬眼向田灵儿看去，只见他笑嘻嘻的在看着自己，脸畔露出了两个小酒窝。这般奔走了一会儿，三人来到后山一个小山坡前，宋大人停了下来，放下了张小凡，田灵儿也落下地，手诀一收，琥珀珠灵有如灵性一般自动卷起，盘在他的腰上，看去好似一条好看的红色腰带。这片山坡上长满了竹子，有粗有细，成片成林，很是茂盛。不过细看之下，这里的竹子却与寻常不同，这竹节处都呈现黑色。宋大人指着这片竹林对张小凡说：“
小师弟，我们大竹峰一脉的规矩，初入门的弟子每日都要到此处来砍伐竹子，你年纪尚小，头三个月里每日就砍上一棵吧，至于粗细随你好了。”
张小凡初听说入门功课时苏竹还要宋大人照顾一下，他心中还以为是何等难事呢，不料竟是普通的砍柴。他生于曹庙村，出生农家，也随着大人上过几次山，砍过几次柴，当下心中大宽，露出笑容说：“
大师兄，我砍过柴的，不必担心。”
宋大人看他的样子欲言又止，笑着说：“
那就好了，我们慢慢走回去，我只给你看来的时候的路径，以后你自个儿来，顺便也与你说一下门规借条。”
田灵儿在旁边笑着说：“
大师兄，你干嘛急急跑这么远来，却说些不关痛痒的话，还要慢慢的走回去，是怕被我娘打吧？”
宋大人脸色一红，不去理他，只对张小凡说：“
小师弟，你记好了，本门门规第一条，首重尊师。”
原来青云门大竹峰一脉首座田不易生性懒散，虽要面子，却一向是懒得管教弟子，一般都只传授道术法门之后便不理不睬，任凭弟子自行休息。但他的妻子苏如却是生性要强，性喜动武，年轻的时候名头颇响，风光无比，与田不易成婚以后，性子已经是大为收敛了，但一来时常是手痒难耐，二来坐下的弟子太不争气。青云门每过一甲子照例举办的七脉会武大事，连着几届下来，大竹峰的弟子是屡战屡败，除了大师兄宋大人偶尔胜上一场，其余人都以全败告终，遂成为青云门上上下下的笑柄。苏如一身好强，如何忍得下这口气，这便时常出手替夫君田不易教诲这帮弟子。他外表虽然柔美，性子却颇为急躁，修为又是极高，一不小心便把这些弟子打的是抱头鼠窜，遍体鳞伤，以致众人惧怕这位美艳的师娘远胜过那位矮胖的师傅。这时天色已迟，太阳落到了西边，天际晚霞灿烂，夕阳照在大竹峰上，这一大二小缓步的向山前走去。远处峰前屋宇处，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声长长的犬吠，中间还夹杂着几声某些可怜人的尖声呼痛。